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在你的面前。主，谢谢你，愿我们真的每一次聚集，主，我们都能够与你面对面。主，把那个谦卑的心，渴慕你的灵，再加给我们。主啊，你再对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来改变我们。主，让我们越过越单纯的向着你，越来越爱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一章哦，我们要特别知道他的地位啊，他在圣经里面啊，圣灵在写这一章的时候，他是有特别的意思的啊。那这一章一方面，你看第十章啊，他是接在第九章的后面啊，就说到了大卫做王平定仇敌之后啊。大卫想到的是扫罗的家，还有没有谁他可以恩待？那到了第十章呢，他这个爱呢就来到了外邦，因为亚门人是他们的仇敌，是外邦人，所以他的爱呢就临到了外邦。所以第九章第十章是一个对比，就一方面大卫他向着以色列家的人他要施恩，到了第十章呢，就是向外邦人他要施恩，这就说出了大卫属灵的度量在扩展，这是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呢，第十章有个很特别的，就是第十章事实上它所发生的事情，严格说来它是在第八章第十二节之后的之前的事情，因为第八章第十二节它讲到就是从亚兰摩押亚门，你看这边讲的亚门，第八章他没有提到亚门，他只是提到结果，就是从打败了亚兰摩押亚门费利士亚玛利人所得来的，以及从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大底谢所掠之物，然后最后一个仇敌呢，就是大卫在岩谷击杀了，就是以东人，虽然他写亚兰，但事实上是以东人。最后一个仇敌是以东，他得了大名，所以他后来写了诗篇六十篇，然后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是他得胜。所以第八章是讲到他整个征战的一个总结，那第十章呢，事实上是他的细节，那为什么第十章要提到亚门呢？因为十一章就是因为在继续征战亚门的时候，大卫犯罪了，所以他是借着这个。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说他第八章把他一个总纲写大纲先写下来，神是信实的，因为神应许大卫，他无论往哪里去，都要得胜，果然神是信实的。但是到了第十章十一章发生的事情，就发觉人会失信，神是信实的，但人会失信，所以告诉我们，人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因为他不能背负他的自己，所以你看见人的会失信跟神的可信，所以第十章就给我们讲到亚门的时候呢，到了十一章他们继续攻打亚门的时候，大卫开始失败，然后犯了大的罪，所以我们就要知道他的次序。所以第十章一开始说此后，这此后就包括了一个是大卫恩待米非波设之后，这也讲到了他在征战的时候呢，他对亚门人所发生的事情，那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而且大卫怎么失败，就接下来就讲了这个，所以如果我们懂了这个的话，我们就对第十章他在圣经里的位置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他说此后亚门人的王死了，他的儿子哈伦接续他做王。第九章大卫恩待米非波设之后，第十章大卫恩待哈伦，所以第二节大卫说，我要照哈伦的父亲拿辖代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伦，于是大卫就差遣臣仆为他上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那到了第三节我们就看见了，因着哈伦的怀疑猜忌，对大卫的反应完全不同。第九章大卫恩待米非波设， 但是米非波设向他非常的感恩。但第十章呢，大卫恩待哈润，哈润对他的反应就完全的不一样。所以到了第三节，但亚门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哈润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差臣仆来不是详查窥探要亲赴这城吗？那这城是什么城呢？如果你读到第十一章就知道，这是指着拉巴说的。因为拉巴是亚门的首都，他的京城。现在大卫派臣仆去安慰哈润，就来到了他的京城，就是拉巴。然后第四节就看见了，哈润极其羞辱大卫的臣仆，其实上就是羞辱大卫了。所以哈润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在从前，胡须是代表他们的尊贵荣耀尊荣，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留胡须的，如果胡须剃掉代表他们是做奴仆的，他是这样羞辱他，而且他只剃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来，就说出了使他们羞耻，让他们羞耻，羞辱他们，然后再打发他们回去。第五节，有人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再回来。为什么是住在耶利哥呢？因为耶利哥就是说，因为亚门人是在河东，当他们被赶回来的时候呢，他们一过了约旦河，第一个城市就是耶利哥，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地方等。所以有人就告诉了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他非常的羞耻，叫他们等在那个地方，等到胡须长回来了，你再长出来你再回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在这个第一段里面，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第一段我们要看的就是大卫的属灵的生命，他已经成熟了，这是一个属灵生命成熟人的表现。一个属灵生命成熟人他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爱。所以你看见他不仅要对扫罗家施恩，扫罗是他逼迫他的人，扫罗家的人是反对他的人，所以你记得扫罗还有另外一个儿子伊斯波设，他也作王，他就是跟大卫好像在对抗一样，伊斯波设。但是大卫呢，仍然向着扫罗家要施恩，现在呢，他也对外邦人施恩，因为亚门人是代表外邦人。那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们知道《生命记》二十三章特别讲到亚门摩押他们呢，经过时代仍然不能进耶和华的会，所以呢，他们是，而且他们常常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可是大卫呢，现在不但要恩待以色列人，他也恩待外邦人。所以大卫的表现，这个爱的表现呢，是他的生命的流露。所以我们在属灵生命上面也需要不断的在进步，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自然的流露出这样的爱来。我想我们都记得我们曾经交通过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看一下复习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我们从第五节看好了，第五节到第七节好了，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在原文没有众人的心，就是要加上爱，就这个爱要继续的流露出来。所以一个生命 是从生命是从信心开始，一直到爱。所以大卫的生命到了这个时候，他是那个生命的流露，就是爱，他能够爱仇敌，爱世人，爱外邦人。那在第五节里面特别提到，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正因为什么缘故呢？从第三节第四节就给我们看见了。第四节给我们讲到，神把那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神把一个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这个应许呢是什么应许呢？就是第三节讲的，神的神能也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换句话说，我们知道神呼召我们，我们的主是怎么呼召我们？是凭什么呼召我们呢？是用他的荣耀跟美德来呼召我们。意思就是说，他呼召我们，我们的主呼召我们，还不是为他做什么事情，不是外面的事情，乃是呼召我们进入他的荣耀，进入他的美德，就是生命的改变，那是真正的呼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问，到底主呼召我做什么事？好像主没有呼召我们什么事。其实事情是次要的，真正呼召我们呢，是进入他的荣耀，与他的荣耀有份。意思就是说呢，他呼召我们为的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有一天能够有神儿子的形象，有他的美德，这是他的呼召。但是今天他呼召我们呢，他一定要把一个东西摆在我们里面，那就是他的生命跟他的前进的事，就是虔诚，就是向他敬虔。换句话说，因着我们是蒙召的，所以神把他的生命，把他的性情，把他的敬虔已经摆在我们里面了，借着这样子的生命跟敬虔呢，他来呼召我们，到了有一天我们可以达到那个荣耀，那个美德的地步，能够像他，这就是应许。所以呢，他已经将这个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所以呢，叫我们脱离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我们天然人呢，里面有个情欲会败坏我们的，但是呢，因着这个宝贵的应许呢，叫我们能够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这是很美的事情。所以第五节就讲，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应许，我们能够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我们能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分外的殷勤，所以我们要努力。但是这个努力不是外面的，不是我们拼命去拼命去做什么，这个殷勤乃是一种属灵的操练。换句话说，我们殷勤什么呢？乃是接受这个属灵的操练。你知道属灵的操练就好像我们身体的操练一样，今天你的身体要操练的好，你不是随便去操练的，有的时候你会伤了身体的。属灵的操练也是这样，你不要随便去操练的，你随便操练对你不一定有好处如果你的身体的操练要好，你需要什么呢？你需要有一个导师，就好像你去健身房他不会让你什么都不懂随便去用那些器具的，他会有人来教你的同样的，属灵的操练呢，最好的导师是什么呢？就是圣灵。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这个分外的殷勤乃是我们里面要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操练，就是我们要学习认识圣灵在我们里面到底有什么引导，有没有什么管制，我们有没有让圣灵担忧，有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有没有注意那圣灵那个微小的声音，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恩高的教训， 有没有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你看这是那个殷勤要去操练，所以还不是外面的东西，而是里面圣灵这位我们属灵的导师在我们身上常常的工作，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常常追求的知识是我们头脑的，所以在生命上不改变，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我们却常常忽略。所以这里要分外的殷勤，就是指着属灵的操练说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相信神已经把这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这是信心，然后要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要求。所以他说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我们晓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因为信心呢它是神所赐的，圣经上讲信心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但是呢信心还要继续往前，因为信心不仅是一个起点，信心更有一个终点。所以从信以至于信，罗马书告诉我们从信以至于信，所以信心是一条道路。那这个信心你有了起点，因为我们都有信心，神已经把这个信心赐给了我们，信心要怎么样继续前进呢？你必须要仰望那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所以我们必须不断的来仰望主，不断的来亲近主。当你不断的仰望主，你不断亲近主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什么？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在原文就是说你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神是，而且他赏赐寻求他的人。所以如果我们已经有了信心，而且我们不断的仰望主了，你就会发现他是，我们不仅在顺境中知道他是对的，在逆境中我们也知道他是，他对的，他掌权，他有美好的旨意的。所以保罗说或生或死他总让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不管是顺境逆境他总让基督掌权，相信他是对的，他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如果我们是这样子呢，殷勤呢，你就发觉呢信心就要加上德行，就这样的信心操练之后呢，你就有了德行。这个德性呢就是一种生命自然的表现彰显，就有了德性。那有了德性呢，你还要殷勤，还要继续操练，德性呢就要加上知识，所以这个知识呢就不是头脑的知识，这个知识来自在生命中，在经历里面你认识了主。所以你看见这就是殷勤，所以因着这缘故你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呢自然的你就会有对主呢有了投手的认识，生命的认识，经历的认识，这个就是知识。但是有了这个知识呢，你就发觉呢接下来是什么，就是节制。为什么生命，为什么有了这个知识要有节制呢？因为知识不知不觉会让我们自高自大，因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能够造就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了一点经历，你知道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骄傲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了节制。那什么是节制呢？节制不是自己的克制，节制来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你最后就是节制。换句话说呢，那圣灵会在这个地方给我们有各样的约束，就有了节制。然后节制之后呢就是忍耐，因为我们天然的人没有办法忍耐的，所以节制对我们来讲是很难的功课。但是当你不断的殷勤下去了，你就发觉节制带下来居然是忍耐，我们就能够有忍耐。因为在你圣灵在做工的时候有各样的试炼临到我们，所以你越是爱主越是走这条路，就像我刚才我们姊妹讲，怎么搞的又来了一个试炼，又来一个仇敌，那这是信心的试炼。信心的试炼呢就带下我们的忍耐， 但是忍耐到底的才能得救啊，对不对？所以你就发觉了，忍耐接下来就产生一个果子，就是前进啊。前进的意思就是说啊，进前就是向神，就是慢慢慢慢你就开始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了。好，有了前进呢，加上爱弟兄的心，这个时候你就能够爱弟兄了。本来你看见这些弟兄怎么那么可怕，有的时候这些弟兄怎么那么麻烦，但到了这个地步，你能够从里面真正的爱。所以大卫在写经诗十六篇的时候，他说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这些圣民都是常常逼迫他的，跟着扫罗逼迫他的，到最后他看见他们又美又善。那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看弟兄姊妹怎么那么麻烦，你就知道我们还没到这个地步。有一天我们看见他们真的又美又善，那我们就能够爱弟兄。但是爱弟兄还不够，到最后还要加上爱，因为爱怎么样呢？爱是不止息的，爱是不止息的。所以你有了这样的爱呢，你就发觉结果呢，彼得告诉我们呢，你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不但进入神的国，而且你是丰丰富富的进入他的国。他说如果我们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这里所提到的信心，然后德信、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如果我们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结果子，你知道，我们经过了十年二十年，我们生命好像没有果子，没有圣灵的果子结出来，就在这几样上闲懒，我们不够殷勤啊。所以人若没有这几样呢，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啊，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啊。换句话说，我们的眼睛瞎了，只看见近处。所以没有这几样，会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专门注意什么呢？今生的事物，我们追求的都是看得见的东西，没有办法得到那永远的。所以呢，所以弟兄们，所以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的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常常跌倒，常常失脚？跟这几样有关系啊，所以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如果没这几样呢，你知道我们好像经过火，却好像什么都没有留下什么，就好像我们只有根基，我们只有主的信主耶稣，但是我们没有建造。所以到那一天有火要出现，一切草木禾秸出于人的工作，人的荣耀，人的本性的都要被烧去，只有金银宝石出于神的，出于基督的，出于圣灵的，你看都能够留下来，丰丰富富的精神的果。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在属灵生命上要继续长进啊，所以大卫就是这个样子啊，他的生命慢慢成熟啊，结果你看他就有爱出来。所以大卫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在这一章给我们看见，第十章给我们看见，大卫他恩待亚门王哈嫩啊，是因为他父亲拿辖的缘故啊，亚门人是以色列的仇敌。我们曾经讲过啊，亚门啊，他们是罗德的后代啊，罗德呢是亚伯拉罕的侄儿。当亚伯拉罕有了启示啊，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呢，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的时候啊，他带了罗德出来啊，亚伯拉罕带了罗德。所以罗德呢是跟着亚伯拉罕出来的啊，罗德并没有启示，没有异象，亚伯拉罕有啊。所以一个有启示的人啊，神是一直带他。 那没有启示没有意象呢，人就分散，所以后来罗德就离开他了，因为罗德没有启示没有意象，所以后来就去了索多玛，然后索多玛被灭，然后后来罗德我们知道他跟了他女儿，两个女儿生下了摩押跟亚门，就是从乱人生的，所以亚门也好罗德也好，亚门也好摩押也好，事实上他是代表肉体，那亚门特别是代表肉体的情欲，所以亚门人是以色列的仇敌，亚门人呢也是我们的仇敌，因为我们常常遇见一个很大的仇敌在我们里面，就是亚门人所代表的肉体的情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一章呢，因为这一章给我们看见大卫失败的原因，这也是我们常常失败的原因，所以我们需要对亚门有更清楚的认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四世纪，四世纪的十一章，四世纪的十一章，我们看一下亚门人他们的特点。我们晓得四世纪他是以色列人已经来到了迦南地了，来到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了，但是呢他们慢慢的就偏离神了，因为约书亚还有他们那一代的长老见过神的跟随过神的慢慢过去了，新一代的人他们渐渐不认识神，结果呢因着他们背离神呢结果他们就被仇敌压制，所以整个四世纪主要提到有七次仇敌压制他们，这七个仇敌呢代表七个不同方面的仇敌，就是我们也会碰到的，因为仇敌包括了主要可以仇敌可以包括三个部分，如果你看读这个四世纪七种仇敌的话，你会发觉他们主要有三种仇敌，一个是米索波大米王所代表的，你看他们第一个碰到仇敌是米索波大米，米索波大米主要是代表什么呢主要就代表世界说的，所以世界是在我们的外面，所以你看见这世界常常用各样的环境来吸引我们去爱世界，爱世界呢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所以世界是一个很大的仇敌，所以当他们脱离埃及的时候，埃及是代表仇敌，所以当他们要离开埃及的时候呢，你看埃及的追兵来追他们了，结果他们来到了来到了红海，没有路走了，因为前面是红海，两边是山，后面是追兵，所以你看仇敌埃及所代表的世界呢在追逼他们，但是神拯救他们，他们过了红海走干地，但是埃及人一过红海呢就被洪水淹没了，所以他们从此呢他们就脱离了埃及埃及的追兵没办法追他们了，他们就脱离了埃及，他们在旷野行走，但虽然他们在旷野他们离开了埃及但埃及没有离开他们所以他们在旷野就一天到晚在想埃及的黄瓜韭菜你知道这些都是味道很重的所以很多时候你看世界吸引我们都是用重口味的东西来吸引我们所以我们常常你看我们虽然好像已经离开了埃及，我们已经脱离了世界，我们不属世界，但世界还在我们里面，所以世界就代表他们周围的仇敌，所以米索波大米是第一个仇敌，你就看见了。那第二个主要的仇敌呢，你就发觉是迦南人所代表的。迦南人是在他们是迦南的七族，迦南是代表那空中执政掌权管辖在幽暗世界属灵气的恶魔，所以你看见他们有一个仇敌是这个仇敌是在上面，因为天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嘛。那第三个仇敌他是摩押摩押是代表肉体那后面又讲到了四个仇敌，基本上呢都跟肉体有关，所以你发觉肉体其实我们是最大的仇敌，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怪魔鬼撒旦，事实上我们不能怪他们，很多时候怪我们自己，我们的肉体太大了所以他这个七个仇敌里面有五个讲到肉体跟肉体有关的肉体是在我们里面的， 所以你就发觉为什么我们征战那么多呢？我们上面也是仇敌，周围也是仇敌，里面也是仇敌啊！我们常常就被这些仇敌欺压啊！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肉体，因为如果我们不给肉体留地步啊，其实世界跟撒旦对我们也没什么办法啊！但我们常常就是落在这肉体里面啊！所以亚门人是代表肉体的情欲啊！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一章，简单的看一下啊，我们没有时间交通太细啊。好，第四节，十一章的第四节啊，过了些日子，亚门人攻打以色列，所以你看见了，因为他们离弃了神啊，所以亚门人来了。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常常的亲近主，你会发觉亚门人会出现。那结果呢，他们就请了士师就是耶弗他来带领他们来征战。好，那十二节，十一章十二节，耶弗他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所以你看耶弗他要搞清楚啊，你为什么要来攻打我们，你到底什么目的？亚门人的王就回答耶弗他的使者说：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地，从亚伦河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它是在约旦河的东边，约旦河的东边呢，你会发觉呢，它有两条河，一条叫做亚伦河，一条叫做亚伯河。所以从亚伦河一直到亚伯河，再到左边的约旦河呢，这中间这一块地呢，他说亚门人说是我们的。当以色列人呢从埃及上来的时候他们经过以东然后经过摩押，经过亚门然后碰到了亚摩利人，然后过约旦河，是这样子的然后亚门人说这一块地原来是我们的但是你们把它抢走了所以你要把这块地归还我那如果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今天听到这一段话，我们根本还是搞不清楚，对不对但是耶弗他很清楚所以他马上就回答了很清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呢有的是仇敌对我们讲话我们就被他唬住了，不知道该怎么讲了因为他很会用神的话你记得主耶稣被试探的时候，撒旦用的话都是神的话然后撒旦试探夏娃的时候呢，也是神的话，神岂是真说但是你看主耶稣回答的就很好夏娃就被骗了所以耶弗他就很清楚你看耶弗他怎么回答呢耶弗他就十四节，耶弗他就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王，对他说：耶弗他如此说，以色列人并没有占据摩押地和亚门人的地，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乃是经过旷野到红海，来到加迪斯所以我们读圣经最好读他的地图就知道他整个方向然后就打发使者去见以东王，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以东王不允许，又这样照样打发使者去见摩押王，他也不允准。以色列人就住在加迪斯，他们经过旷野，绕着以东和摩押地，从摩押地的东边过来，在亚伦河边安营，并没有入摩押的境内，因为亚伦河是摩押的边界。以色列人打发使者去见亚摩利王西宏，就是西斯本的王，对他们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往我们自己的地区。西宏却不信服，以色列人不容他们经过他的境界，来召聚他的众民在亚杂安营，与以色列人征战。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将西宏和他的众民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得了亚摩利人的全地，从亚伦河到亚伯河，从旷野直到约旦河。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赶出亚摩利人，你竟要得他们的地吗？你的神基摩所赐给你的地，你不是得为业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我们就得他的地，难道你比摩押王希波的儿子巴勒还强吗？ 他曾与以色列人征战，或是与他们征战。以色列人住西斯本和属西斯本的乡村，亚罗尔和属亚罗尔的乡村，并沿亚嫩河的一切城邑，已经有300年了。在这300年之内，你们为什么没有取回这些地呢？原来我们没有得罪你，你却攻打我，恶待我。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但亚门人的王不听耶夫他打发人说的话。好，如果我们不读历史，我们读了这段话还是不懂，对不对？所以历史是这样子的啊。当时在约旦河的东边有亚门人，有摩押人，然后到了南边有以东人。以色列人当时准备要进迦南的时候呢，他首先要从以东人的地方经过，但以东人不许他。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说，我们经过你们的大道，我们绝对不骚扰你们，我们还可以付钱，但以东人就是不许。那神告诉他们说，以东人的地我不给你们，因为以东是以色列人的兄弟，所以他们只好绕道而行，那个路都不好走的，他们绕道的时候发怨言，还有蛇出来咬他们，摩西做铜蛇给他们仰望，就是这段的经历。好，然后他们过来以后又到了摩押，又请摩押人让他们从中间经过走近路嘛，摩押也不许可，神说你也不能碰摩押，摩押是罗德的后代，神也纪念亚伯拉罕的家属，所以他们又绕路，然后就来到了这一块地，是亚摩利人的地。亚摩利人呢是属于迦南七族的，他们现在住在这块地。那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争执呢？因为这一块地呢，在300年之前，以前呢是以亚门人的地，的确是亚门人的地，但是呢亚摩利人把他们打败了，所以亚摩利人占据了这一块地。所以当他们要跟亚摩利人要求让他们过的时候呢，亚摩利人不许，这个时候呢神就让他们可以打仗了，因为亚摩利人本来就是迦南七族，是可以攻打他们的，所以神就打，所以他们是从亚摩利人手中拿下来这一块地。那经过了300年，现在亚门人想来讨回来了，是这样子。但这块地呢事实上是现在已经是以色列人了，因为以色列人并没有从亚门人拿的，所以当时国界就是这样的嘛。那这个你的地已经是被人家占了嘛，那你自己没有办法拿回来。现在以色列人不是从你手中拿回来的，对吧？是从亚摩利人拿回来的，所以他们不服嘛。就后来我们知道耶夫他就带领以色列人就把整个这个亚门人给打败了嘛。所以四世纪是讲了这一段啊。那特别这边提到，就是因为他们离开神，以色列人离弃神啊，所以亚门人来打他们。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亲近主，亚门人就出现了。亚门人就代表肉体的情欲。那为什么是肉体情欲？因为肉体的情欲就是说你想要得着不是你的东西，对不对？我们肉体常常为什么肉体会有情欲呢？我们要得着一些不属于我们的，这就是肉体的情欲。因为他们说以色列土地是他们的，其实不是他们的。好，那我们所以你现在这里稍微对这个亚门有一点印象了然后我们回到撒母耳上11章，我们就真的看见了亚门的王来到了以色列地了他的王呢就是拿辖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上第10章好，撒母耳上第10章第10章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他的最后的背景就好了第10章是主要是讲到撒母耳已经选立扫罗做王了他自谦把他自出来了所以扫罗呢一做了王，就是已经立他，就是已经说神已经拣选扫罗做王了，但是还没有真正立他做王 啊。这个时候呢，亚门人就来了，十一章就讲到亚门人来了。亚门人的王是谁呢？拿辖啊，你记得这个拿辖。那这个拿辖呢，很可能就是我们第十章撒母耳下第十章那个拿辖。这中间大概隔了40年啊，所以呢，亚门人的王拿辖来了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可能还蛮年轻的啊，年轻。然后发现呢，以色列人刚刚要准备立王，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啊，他又要来把土地拿回去，啊，所以你看见肉体的情欲是一直会回来的，啊，好，因为结果后来扫罗就打赢了这个仗，然后就正式被立为王，啊，所以这个故事是这样。好，在这里我们特别看见啊，就是说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亚比安营。那基列亚比呢，就是在河东地，所以他们还是来要这一块地，啊啊，那亚比众人就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啊，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好好来谈条合约嘛，我们愿意服侍你，我们愿意进贡嘛。”但亚门人拿辖说什么呢？很狠呢，你们若有我挖出你们个人的右眼，用这个来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所以他还不是得这块地，他要来凌辱以色列人，哦，好，亚比的长老就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哦，我们打发人到全境去看看有没有人要帮助我们，啊，因为这时候王还没立的，啊，就后来扫罗因为神的灵感动他，后来就打败了亚门人嘛，啊，所以我们都记得这一段故事啊。好，那到了撒母耳下第十章，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章呢？”他居然说拿辖恩待大卫，啊，所以大卫欠他这个情。那到底拿辖在什么地方恩待大卫？啊，圣经上没有写。那一般的说法是两种，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啊，他们是说，因为当时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大卫曾经把他的父母、他的兄弟都交给摩押王。啊，照管。那后来呢？大卫这些人父母都不见了，啊，所以按照犹太人的讲法，就是说，啊，摩押人恶待他的父母跟他的兄弟，啊，杀了他们，只有一个兄弟逃出来，跑到亚门人这边来，亚门人收了他，啊，为了这个，大卫，啊，就觉得是恩待他啊，这是。犹太人他们的传统，但传统不一定可靠啊。但一般来讲大概是这样子，就是说因为大卫被扫罗追逼迫嘛，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啊，哈伦不是就是这个摩押王拿辖曾经资助他，为什么要资助大卫呢？因为大卫是扫罗的仇敌，啊，拿辖也是扫罗的仇敌，啊，共同的仇敌，所以拿辖帮助了大卫，啊，那这种帮助呢，啊，是从肉体来的帮助，啊，所以我们就晓得，就是说你知道拿辖的原来的意思，我们曾经讲过拿辖的意思就是蛇的意思，啊，蛇代表撒旦说的，啊，所以仇敌常常会怎么样呢？装作光明的天使仁义的差役来帮助你，啊，所以你知道保罗曾经讲过，讲到仇敌的诡计的时候，他特别讲到我们并非不知道仇敌的诡计，啊，所以我们要认清仇敌的诡计的，啊，而且你知道拿辖这个蛇所常常所代表的就是什么呢？是用属地的智慧，就是你记得雅各书第三章特别提到，啊，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智慧，啊，这种智慧有个特点，就是极度纷争，他要制造纷争制度。那哈伦呢的意思啊，是恩典，但这个恩典是变得值的恩典，他专门要羞辱人，所以呢他听信了首领，他的首领结果呢的话就是以恶报善，所以他的动机呢非常的自私，然后他觉得别人的动机也是自私的，因为他自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想大卫也是这样的人，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对人误解，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对， 譬如我们自己想要，我们自己 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们想别人也跟我们一样，所以一个扒手，他常常想的旁边的人也是扒手，因为他自己是这样的人。所以你看见就是说，从拿辖从哈伦这边来的呢，他们就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属天的智慧，他们就是属地的，属鬼魔的，属肉体的这种情欲。这个，所以这就让我们想起，你知道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也是这样，对不对？当时呢，他不听信那些老臣的话，他听信那些年轻人少年人的话，结果呢，他做了一个坏的决定，就国就分裂了。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就是说智慧，真正的智慧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所以我们不能够凭着肉体来行事的。凭着肉体来行事呢，你看我们就常常就落在这个光景里面。所以很多的误会是出于猜忌，许多的灾祸呢都是从传言来的。我们也常常把话传来传去都没有真实性的，或者说呢传了就失真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一方面我们从正面来讲，大卫实在是有爱，他的爱呢不但临到以色列也临到外邦人。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们要学另外一个功课，就大卫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寻求神。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你读到后面，就是新约的后面的书信都提到爱要在真理的里面，爱一定要在真理里面。爱你不能爱变成一种乱爱滥爱，爱一定要在真理的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仇敌是很有诡计的，我们并非不知道诡计，所以我们要爱仇敌没有错，我们要爱罪人没有错，但你不能爱罪恶，你不能爱罪恶。大卫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失败的，因为就是因为这样子，一直到后来到了下一章他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肉体的情欲，所以到 后面他就落在肉体的情欲里面，因为亚门人就是落肉体的情欲。所以你看第十章第十一章是这样发展下来的，所以到了十一章你就看见他攻打亚门的时候留在宫中睡到太阳平息，这什么？这体贴肉体吗？就犯下了大罪。所以第十章实在是大卫第十一章犯罪的序曲，是要引到十一章来的，是这样子。好，结果他们羞辱，你看羞辱大卫的臣仆使臣，就把他的胡须给剃了，剃了一半，就尊荣所代表的尊荣，把衣服割了一半，露出下体，羞辱他们。那大卫的反应其实很美，大卫就派人去迎接他们，安慰他们，要他们等到胡须长起来。所以你看大卫懂得怎么体谅这些人，因为大卫自己是一个受逼迫的人，受羞辱的人，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他懂得人的感受，所以他没有把他叫他们在那边，好好等候，等到胡须长起来了以后，然后你就可以回来了。所以你记得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讲过一句话，他说世界上的人，世人若恨你们，你们要知道，在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所以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你会发觉呢，你是会被恨的，因为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的。我们的主，神差他的爱子来到世上为的是什么呢？拯救罪人。但是人却弃绝他，鞭打他，羞辱他，在世界上，在十字架上，你看分他的外衣，为他的里衣连揪。所以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是很羞耻的，那这些人为什么呢？主还为他们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因为世界的神弄瞎了他们的眼睛。 所以这些大卫所派去的人就好像呢，我们的神所历世历代派的先知，你看人家对先知都没有什么好的下场啊。主耶稣派去的使徒门徒也常常受逼迫，所以你看他们这些大卫所派去的人呢，他们受到羞辱，为什么呢？因为胡须是代表天然的荣耀，是代表人的荣耀。但是大卫叫他们等到胡须长起来，长起来胡须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复活的荣耀。所以我们在世上也许会受羞辱，但这个羞辱其实是我们天然人的羞辱，其实算不了什么。但有一天当这个胡须长起来，当我们在见主的时候，那个荣耀呢，就是复活的荣耀，那是更美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行走，今天如果我们有份于他的羞辱，他的苦难，将来呢，你要承受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要走这条路，你一定会有逼迫，而这些逼迫常常呢，不仅是从世界来的，也是从神的家来的。所以，但是这条路就是这个样子。好，到了第十章的第六节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这里没有说大卫憎恶他们是亚门人自己觉得憎恶他们大卫并没有对亚门人憎恶，而且大卫也没有采取报复，大卫也没有准备打仗都是他们想的，你没有看见所以当一个人做了一件错事以后呢，他接下来就要做第二件错事了最后就带下毁灭来了所以我们如果做错一件事情，我们第一件事情是要悔改如果你做了一件错事，你还要再去遮盖呢，你要用第二件错事来遮盖第一件错事最后你就带下了毁灭所以我们做错事呢，如果光照了，就赶快到主的面前来悔改这是很重要的。结果他们就以恶报善羞辱了使臣那个大卫的臣仆之后，又认为大卫憎恶他们，就积极的备战如果你比照那个历代志下19章那边所讲的话，他们就花了1000 talents的银子雇人来打仗你知道1000 talents是很多的银子有的人说大概有50万吨50万磅这么多，所以是很大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这是很大的一笔钱，他们雇人来打仗不但不认错，而且还挑起争端带来毁灭所以这是我们的要提醒我们的，因为他们是代表是肉体我们也常常顺着肉体而行，你就发觉就落在这个里面所以每一次我们发觉不对的时候，赶快到主的面前来，求他来学洁净，然后安静在主的面前，不要让我们里面的那个亚门人在那边制造纷争这是很重要的那主给我们的榜样很好我们曾经看过路加福音第9章，我们很快的做一个复习你看一下路加福音第9章，主耶稣的门徒被人家羞辱了，其实也算不了什么但是被羞辱了。好，第五十一节，路加福音9章51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你看也是臣仆对不对？在他前面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拒绝他因为他们面向耶路撒冷去因为撒玛利亚跟犹太人不来往了嘛就拒绝他，不跟他，因为他们要往耶路撒冷去。结果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因为以利亚曾经做过这个事嘛。现在他们臣仆受了一点羞辱了，就要主来报复可是耶稣怎么样了？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 孙正去了。所以主耶稣来是有一个十字架的灵，谦卑柔和，不是要来惩罚，为了拯救。但是因着这个原因，当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这时候门徒又来了，来到哪里呢？来到撒玛利亚，这次降下火来了，什么火呢？圣灵的火，记不记得？那时候约翰也在场，那时候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他就因为撒玛利亚人听了福音，没有圣灵没有降下来啊，这时候他们就举手了，真的降下火了，这个火是爱的火，是圣灵，就降下来了。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这是我们的榜样。到了新约时代，你看见我们是应当用爱、用谦卑来对待那些恶待的人。所以主说，要为逼迫你们的祷告，要爱你们的仇敌，但是不是爱罪恶，不是体贴肉体。所以这是我们要学的。好，第七节第八节啊，撒母耳下第十章第七第八节啊，我们就看见了啊。结果呢，他们派了那么多人来之后啊，结果约押啊，大卫就派了约押出去啊，带领凶猛的全军出去啊。亚门呢，在城门口摆阵，他们的城门前摆阵啊。然后亚兰的大军呢，他们是在郊野摆阵啊。换句话说，约押发现啊，他左右或是前后都有兵啊，一边是亚门，一边是亚兰啊。那亚兰的人很多，所以约押呢就带着一般的人呢是对付亚兰啊，然后叫他的兄弟亚比衰呢对着亚门啊，所以这两边对着啊。然后约押就对亚比衰说如果敌人亚兰人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们啊。然后十二节他讲了一句蛮属灵的话，约押其实不是很属灵，我们知道他的意思，但有时候不属灵的也能讲属灵的话啊。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任何人，有的时候我们参加读经聚会，我们你知道有些人刚刚蒙恩，主也能够用他说一些话，所以我们不要光是看人啊，我们都要等着那些好像我们所认为的比较属灵的大弟兄大姊妹讲话，不一定啊，他们也会讲错话的啊。但神也能够用一般的人来讲话啊，一般弟兄姊妹给我们开启的啊，所以他这句话讲得很属灵啊，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啊，这很好啊。第一个就是说呢，我们都要刚强啊，所以刚强呢不是去求的，刚强是你的态度啊，你应当有的。那刚才我们姊妹也提到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讲得很好啊，要靠着主啊，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啊。在原文就是说，你们要在主里面，你们要在他的大能大力里面做刚强的人。换句话说，其实还不是外面的靠，而是里面的住啊。但你住在主里呢，你就在他的刚强大能大力里啊。如果你在他的外面，然后你在那边靠也靠不住啊，因为你在依靠自己了啊。所以在主里代表说你是依靠他啊，住在他的里面啊，你自然就能够做刚强的人啊。然后他接着就说啊，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啊。所以征战啊，很多时候我们征战呢，不是仅仅是为了自己啊，征战呢是为着神的荣耀啊，为着神的名，为着神的臣啊。然后他就说啊，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啊。所以一方面给我们看见啊，征战不是为着我们，征战乃是为着神，神的百姓，神的国，神的荣耀。但是征战的结果呢，也不在乎我们啊，乃在乎神。所以当我们当刚强，为百姓为神的诚意征战，但要认识呢，胜败是在乎神啊。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认识呢，我们在征战的时候就不会患得患失啊。如果你是要靠自己征战， 你觉得征战的得胜跟你很有关系，哦，那你就患得患失了，哦，但是我们如果顺服神的命令，哦，征战不是为自己的得失利益，哦，征战是为了神的荣耀国度，站在神这一边，倚靠神，哦，你就发觉呢，神是我们的盾牌，哦，神会带领我们得胜，仇敌就要逃跑。所以你只要站对你的地位，你的出发点是对的，你不依靠自己，你就发觉呢征战就容易了。就是你努力了半天你反而被打败了。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懂得我们该站的地位呢，你就不会觉得怎么征战又来了又来了。事实上你就发觉了神又得胜了又得胜了。我们的心态就会不一样。好，从十五所以十三十四节我们就看见他们被打败了嘛，逃跑了嘛，啊，然后到了十五节呢到十九节呢发现亚兰人战败了不甘心又聚集，而且这时候由他们大将军朔法领军，这时候大卫亲自出战，而且是先过约旦河，就没有等他们打过来嘛，先过约旦河就杀败了敌军，啊，所以亚兰的诸王，啊，他们就来和好也归服，也不再帮亚兰人了。所以这个就到了下一个段落了，到了下一章呢就专门的就跟亚兰人征战，专门跟亚兰人征战。那为什么在这边亚兰人退了他没有继续攻进去呢？从十一章给我们看见呢，他们有到列王出战的时候，所以他们征战有时，所以我们读那个传道书讲的征战有时和平有时，因为有的时候天气这个，所以很可能十章是他们打的时候已经天气开始不好了，所以到第二年再打，所以第二年呢你看大卫就失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一方面从正面来讲我们就像大卫一样，我们需要有生命成熟就是有爱，另外一方面大卫也是一个警戒，就是这个爱呢要在真理里面，你可要爱敌人，爱逼迫你的人，但是呢你爱罪人，但你不能够爱罪恶。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爱罪人，但恨恶罪恶，否则的话就给仇敌留地步。好，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用你的话再来对我们说话，主啊，真是让我们能够常常学习懂得怎么来住在你的里面。主啊，也认识像保罗所说，我们并非不知道仇敌的诡计，那我们常常与你联合住在你的里面，在日常生活中每一次有仇敌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啊，这是你在操练我们，主啊，让我们认识仇敌也认识自己，让我们懂得能够依靠你，住在你的里面，在你的大能大力里面做刚强的人，主啊，好让你的名被高举，好让你得荣耀。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感恩，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